今天为我们传讲信息的是赵元顺教师，讲到题目是显明的奥秘。经文出处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到二章五节，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元顺教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哥罗西书。不过在今天讲到的一开始，我想要跟大家聊一聊一个中国传统故事。这个故事叫做和氏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和氏璧的故事。这个应该都有听过。和氏呢是在战国末年的一个楚国人、他是一个楚国人，他在当时是一个矿石的从业人员。那这位和氏呢，有一次他在山里要开凿那个矿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块石头。那他发现这个石头呢，根据他的专业判断，里面有非常贵重的玉石，而且是品质非常好，而且是非常非常贵重，带有非常贵重的价值，是其他东西，当时其他一般寻常的玉没有办法比上的，所以他就非常如获至宝，高兴的拿着这一块还没有经过开凿的这个玉石，然后拿去献给当时的楚王。那当时的楚王当然不是糊涂人，他就请他宫里皇宫里的这些专家来做一个鉴定。那鉴定之后，这些专家告诉他说：“这个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玉石啊，它只是一块寻常的石头。”那楚王，当时的楚王就非常生气，就派人把这个和氏呢的一只左脚砍断了。你要知道，在当时欺君是一个大罪。所以他的左脚被砍断之后，他就默默地收起这块石头回去。那后来等到下一任楚王上任之后，这位和氏呢还是不死心，他就带着这块玉石呢继续进攻去朝见的下一任的楚王。那下一任的楚王呢，还是一样请他宫里的专家来做鉴定。那这次专家的鉴定，还是一样。告诉国王说这不过是一块寻常的石头。 那当然这个第二任楚王 也非常生气，就派人把这位和氏的右脚也砍掉。你要知道，就是欺君是大罪，但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欺君，那是可以杀头的大罪，所以砍掉他的另外一只脚其实是已经蛮厚待他的。那这位和氏呢，他两脚都被砍断之后，他就带着这块石头躲进山里去，他就在山里面放声大哭，不断的放声大哭，眼泪流完之后，继续有血流出来。后来第三任楚王上任之后呢，他听见这件事情，他听见这件事情，他就派人去把这个和氏还有他的这块石头请来皇宫。就问他说，就是你为什么这么悲伤呢？你为什么还紧紧抱着这一块让你失去双脚的石头这么悲伤？那这个和氏就说，我悲伤的不只是我的双脚被砍掉，我悲伤的是这一块有稀世价值的玉石从此就被埋没在这个人间。所以楚王一听之下，他觉得不太对劲，他就请来他当时皇宫里的这个专家，这次要好好认真的做一个鉴定。那这个这些玉石专家经过鉴定，然后经过把那个外面包裹的这些其他岩石杂质的材料通通都凿开之后，果然就在里面发现了一块非常上等品质的一块玉石，真是一个稀世珍宝。所以楚王就给他命名叫和氏璧。和氏璧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有听过。那但是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下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们第一个想到的焦点都是在这位和先生 这位和氏的那个失去的双脚，我们觉得他很可怜，也觉得他为他所付出的这个价值非常的忠心。可是我在思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到这个国王，第三任国王，我想到他看到了什么前面两任国王没有看到的事情。他一定是看到了前面两任国王 没有注意到的一种生命的本质，才让他愿意再把这个前面两任国王，我上两任国王都说这个人是一个欺君的坏东西，但是他看到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把他请来皇宫里面。我想这个第三任国王看见了这一位和氏，他愿意为这块玉石付上何等大的代价，而且他是全人全心的在为这块玉石付出。这个国王，换句话说，这个国王看见了何氏他生命表露出来的一个价值。我相信在各位生命中，你们一定 也曾经看过，或者是你经历过一些前辈或者是一些属灵长辈，他们曾经表明过的信仰的价值，用他们的生命表明出来。我们今天要来在哥罗西书我们的经文里面，我们要来思考的就是保罗，使徒保罗，哥罗西书作者，他怎么样在跟哥罗西交通的时候，把他生命的，把他所信仰的这个价值表明出来。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一章24节到第二章的第五节。我们翻到之后，你可以念教会的圣经，或者是你可以看我们的荧幕。那翻到之后由我开始念，那请弟兄姐妹回应下一节。哥罗西书一章24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好，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听得见，领受得了你的道，你的道的全般规模，让我们用信心来领受。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先前情提要一下，我们在哥罗西书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第一章看到了哥罗西保罗在哥罗西书一开始提到耶稣基督是哥罗是我们的盼望，是一切信主的人的盼望。这个盼望不只是在天上，而且这个盼望如今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让这样的福音能够传到普天之下。耶稣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他也是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盼望所成就的爱子国度当中，使我们领受了这个新的身份。因此我们在新身份，在这个爱子国度，我们有这个子民的新身份当中，我们的生命可以开始呈现一个新的气象。什么样的新气象呢？就是这位爱子，这位太初就有的创造主，他在凡事上要用最好的恩典来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在他最好的救恩里面，使我们能够有最好的生命。因此最好这位最好的主耶稣也在所有信靠他的人，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凡事居首位。那这样 爱子，这位爱子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奇妙工作是怎么成就的。经文就记载在一章二十节，保罗提到说，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因此这样子全备的福音，这样的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完成的。这个对保罗所传讲的福音，这是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可是对哥罗西教会来讲，他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见过耶稣。保罗曾经在大光中往大马色的路上，曾经在大光中见过耶稣，使徒们亲身跟耶稣相处过，可是哥罗西教会没有见过耶稣，他们怎么知道这样的一个见证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在我们今天经文的一开始，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接下来保罗说，我怎么补满这个缺欠，保罗怎么补满这个缺欠，他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两节经文让我们乍读之下，好像保罗暗示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不是还不够完全，还有一点缺陷，非得要信徒来把它补上去。其实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二十四节，保罗已经提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基督耶稣的救恩已经完完全全的做成，百分之百的做成，不再需要人用任何的善功，用任何的好行为来把它 来加强或者是来补充。同样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也提到，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唯独耶稣基督。那保罗在这边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在二十五节这边提到说，保罗说，我要把神的道理向哥罗西教会，向神的众教会传的全备。这个传的全备的这个原文，它其实不太有这个传的意思，它更有一个成就或者是应验的意思。其实这个字呢，原文里面这个字它出现在马太福音非常多次，在马太福音这个字被翻作应验，所以这个字更好的翻译就是应验或者说成就。换句话说，保罗他要把神的道理应验给众教会看，成就给众教会看，用他的生命。所以我自己对这段经文有一个理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好像是一个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已经完完全全的成就的救恩，已经百分之百成就。但是对众教会来讲，耶稣基督的救恩像是一块拼图，一块已经做成的拼图，但是建立教会的同工或者是众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用我们的生命来符合这个拼图？好像这个拼图在各个教会，包括哥罗西教会，也包括我们教会，我们像是这个拼图，每一个人都像是这个拼图里的一块。当保罗发现他自己是这个拼图里的一块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甘心乐意的让自己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见证，生命见证，成为这个拼图的一块。这个拼图所成就出来的整个 picture 并不是一个荣耀或者是尊贵的 picture， 这个拼图呈现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用保罗自己的生命，不只是口头上，不只是用书信，而是用他身上的所经历的苦难，用他身上所经历的征战，这个等一下我们后面会提到。
接下来保罗说，我要应验，或者说我要成全神的道理，我要应验神的道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道理是什么样的道理呢？一章二十六节说，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保罗在二章二节又提到说，这奥秘就是基督，这个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保罗在我们前面讲到，在哥罗西书的一开始，保罗提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耶稣基督用他的十字架成就的福音，这个全备的救恩，这个神美好的计划，我们想到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这是神美好的计划，神所定的旨意，这是神的拣选，是神的行动，神学家说会说这个是神的救恩历史，是上帝的宏大叙事，种种种种。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保罗在这边用的措辞是奥秘。保罗说这个耶稣基督成全的救恩，耶稣基督自己本来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是如今显明了。奥秘带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这好像是一个神秘的，本来没有人知道的。事实上，在保罗所在的那个时代，在古罗马帝国那个时代，希腊罗马，当时其实已经 有很多神秘的宗教兴起，有一些偶像崇拜，他们主张的，他们或者说他们非常推崇的是一种只有少数人可以掌握的神秘经验，跟神明相通的这种神秘经验。这种神秘经验是不可言说的，是不可以用言语传递的，是一种神秘甚至狂喜的一种体验，只有少数人可以知道。保罗在这边提到奥秘，同样是讲到跟上帝和好，借着耶稣基督跟上帝和好，但是保罗翻转了这个奥秘的意思。在这段经文，保罗讲到奥秘的时候，他强调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奥秘如今是不再需要被隐藏的，以前是隐藏的，但是如今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之后，这个奥秘不再需要被隐藏，反倒是需要被宣扬的。第二点就是这个奥秘并不是不可言说的，这个奥秘并不是一种神秘不可言说的神秘经验，这个奥秘有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这个奥秘的全部。第三点就是这个奥秘不再只是专属少数人的，而是属于所有人的。所以在一章二十八节，你可以看到保罗三次提到个人，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他的原文个人就是所有人，这是关乎所有人的好消息。这个奥秘显明不是给少数精英，不是给少数道德超人，而是给所有的人，贩夫走卒、达官贵人，都包含在这个福音里面，要传给所有人。奥秘除了这几个层面之外，其实奥秘还包括另外一个层面。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上，当当奥秘被显明的时候，其实代表的是很多事情一定会不再一样，很多事情一定会不再一样。当然这个不再一样的范围广度跟深度就关乎这个奥秘本身的性质。比方说当人类学会用火，掌握了火的奥秘之后，人类就开始进入了文明的纪元。或者说当人类掌握了印刷术的奥秘的时候，人类的文明传播、教育、知识的传递就迈入了一个新的纪元。或者说当人类掌握了航海技术，当人类知道地球是圆的之后，人类就开始了殖民时代，文明的传播速度、广度跟以前不再一样。或者说讲到更近代的一点，当英国的生理学家弗莱明发现盘尼西林之后，当抗生素技术被发展出来，公共卫生这个领域，这四个字，公共卫生这四个字的含义就跟以前不再一样， 人类对抗传染病的历史就跟以前不再一样。所以奥秘代表的是一种价值观的全新翻转，奥秘代表的是人类行为，人类的认知跟以前必定会完全的不一样，更何况是这位关乎万民，这位天地间万物的创造主，关乎这位创造主的奥秘，当它被显明的时候，一定会带给所有人认知的翻转，一定是代表 something must be different。而且如果这个奥秘根据保罗这边记载的，如果这个奥秘是借着十字架，借着耶稣基督的苦难成就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个苦难必须要有新的认识。所以保罗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他再三的强调，我为你们受苦，我为你们受苦。第二章一节又讲到，我为你们何等的尽心竭力。我想保罗并不是在自我吹捧，保罗在这边是跟他们讲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奥秘是在受苦中显明出来的，没有，不是从其他地方显明出来的。上帝救恩的奥秘就是从耶稣基督受苦的十字架显明出来的。为什么非得要借由受苦才能表明？就是因为在后面的经文二章十一节十四节，保罗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因此在这个耶稣基督的死当中，我们的罪得赦免了，我们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也有着罪的，我们也跟耶稣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在那之后，三天之后的复活，也让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可以有复活，有这个新生命开始展现出来。因此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保罗也提到，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换句话说，保罗在受苦当中，他显明给哥罗西教会，也显明给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本身。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亲自与我亲自见面的人，当然也包括我们，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这个尽心竭力这个字也非常的特别，尽心竭力让你感觉到好像是一种努力，好像是你坐在书桌前用力，或者说拼命的读书，或者是拼命的工作。可是弟兄姐妹，尽心竭力这个字，它原本的意思是征战。当这个字尽心竭力这个字出现在保罗的书其他书信当中的时候，它的翻译都是征战，或者说打仗，征战或者是仗，或者是战役。这个字出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二节，在大征战当中，保罗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或者是我们很熟悉的《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这个仗，这个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这个战役就是这个字，尽心竭力。所以换句话说，保罗在这边讲的其实是，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所有的信徒，没有跟我谋面过的信徒，我身上背着，我身上经历过何等大的征战。事实上保罗在随后的经文也讲到在当时其实有很多的异端邪说，保罗说花言巧语，保罗说在二章他后面提到有很多在神的教会出现很多哲学，或者说虚空的妄言，这些道理想要用外在的行为去让人去信从，让人想要用这种外在的，不管是饮食上的，或者是守节期、守安息日的这些条例来标榜一种外在的行为，来让自己看起来更了不起一点，更配得这个救恩一点。所以在第二章的十六到二十三节，保罗提到这些在饮食上节期月朔安息日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就是因为人其实不喜欢走十架的道路， 就是因为人其实非常抵抗那个十字架彰显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人以为的羞耻，人以为的苦难跟羞辱。所以保罗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保罗要告诉哥罗西教会，把他身上的受苦，把他身上的这个征战当中，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表明给哥罗西教会看。哥罗西教会没有看过耶稣基督，但是他们可以知道在我们眼前有一位为主受苦的使徒保罗。换句话说，哥罗西教会也包括我们，我们在这些属灵前辈的身上，我们也好像看见那个活化的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在他们身上的征战，在他的受苦当中，我们看见，好像看见那个与耶稣同钉的那个十字架。但是在这个十字架当中，也蕴藏着一个生命的奥秘。这个生命的奥秘要带给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带给我们荣耀的丰盛，要带给我们一切的丰盛，也要让我们在这个十字架当中能够有荣耀的盼望。但是这样的一个信仰是不是我们的信仰态度？上个世纪有一个加拿大的传播学学家叫做 Marshall McLuhan， Marshall McLuhan 有一句非常脍炙人口的名言，他说媒介就是讯息，媒介就是讯息， Medium is the message。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其实颠覆了当时的传播理论，因为在当时或者甚至包括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其实看重讯息，我们看重讯息本身胜过于它所承载的媒体媒介。我们一般人都会认为说，只要把这个信息讲出来就好了，只要把这个信息传递出来就好了，这个信息本身重要。但是 McLuhan 的意思是说，我们传递的媒介也同样的重要。我打个比方，圣经里面其实有这样的例子，在约翰福音13章，当耶稣基督知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知道他即将要上十字架，他就为门徒洗脚。大家都知道这段故事，但是耶稣基督并不是用讲的，对不对？耶稣基督他所选择的媒介并不是言语，也不是用书写，耶稣基督选择的媒介是拿一块毛巾，自己站起来，把那个毛巾束在腰上，蹲下来准备水，然后请每一个门徒把鞋子脱下来，由耶稣自己那个手，那个即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手来为每一双脚，把那个脏污秽的脚把它洗得干净。这个是耶稣基督选择的媒介，媒介就是讯息。耶稣基督在这样的行动当中，把这样受苦的福音，把这样谦卑服侍的福音传达的淋漓尽致。就如同保罗他用他自己的苦难，用他自己的征战来传递给哥罗西教会这样的一个福音，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信仰表露，是不是也是我们的信仰表露呢？其实我们的信仰表露常常陷入一种迷思，或者说陷入一种矛盾。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高举十字架的基督徒，可是我们一方面在口头上高举十字架，可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我们拼了命的远离十字架，我们在工作中我们拼了命的力争上游，我们拼了命的要往上爬，有时候是踩在别人的头上，我们拼了命的要在生活中占得先机，我们拼了命的要在生活中想尽办法趋吉避凶，为要让我们获得更好的物质条件，为要让我们能够更让别人尊敬我们一点。在生活中是这样，在教会中其实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想尽办法戴上一种信仰的假面，我们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更光鲜亮丽一点，看起来更金钱一点，看起来很忙。我们在公司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装忙，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尤其是传道同工，我们更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自己更忙一点， 让自己能够接更多更多的事工，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像是传道人那么一回事儿。我们把这样的信仰价值，我们传递给我们周遭的人，传递给这个世界，可是这个世界看得很清楚，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那种想要掌控，想要支配，我们那种功利导向的生活思维，最表露出来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庭。常常在教会我们会讨论为什么我们的下一代，当他们升上中学，特别是上高中上大学之后，他们离开教会的速度这么快，他们那么快的离开信仰。我想有一部分是因为大人的世界在他们眼中看到的基督徒，他们的行事为人跟他们所信仰的十字架并不相称。我们没有办法告诉我们的孩子，这个信仰耶稣基督是一个倾听人软弱的信仰，没有办法告诉他。当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你坐下来好好听我讲话，你好好听我讲，这个耶稣基督是倾听人的救主，你好好听我听，好好听我讲，你不要讲你自己的事情，你只要听我讲就好了。耶稣基督是谦卑服侍人的主，他也谦卑服侍你。你有没有发现这当中充满一种自我矛盾？我们很少愿意在生活中背起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努力的去经营我们的生活，这个是上帝所乐意的。上帝乐意我们去用心经营我们的生活，上帝也乐意让我们在用心经营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经历他所给予的一切丰富，但是上帝更乐意我们在这个经营当中去探索，去注目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在用心经营当中，我们学习转头抬头，抬起头去仰望耶稣，让我们在想用心经营当中，让我们越用力去抓住的时候，让我们抬头仰望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学习会放手。让我们一天到晚去表达，想要去传递，想要去讲，想要去支配的时候，让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学会聆听。我想这个是十字架向我们表明的价值。十字架在这个世代，在每一个世代要我们去思想，重新去思想的生活价值。今天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我们可以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们相信在软弱卑微谦让当中，仍然有一位掌管万有并且使无变有，能够丰富供应的主。我们所差派的小恩星云，他们现在在查德，他们被差派到查德要向比拉拉族传递福音。我发现他们在他们的生命中，他们有非常鲜活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出来。在最新一期他们的代祷信里面，他们提到他们准备要从他们现在好不容易定居下来的伯城，他们想要更前进到比拉拉族的传统生活区域。在这张图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传统比拉拉族的传统的聚居区域呢，是在靠湖的，他们有一个湖，在湖的周边有几个村落。那他们要去的这个过程，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体验，因为当他们越靠近比拉拉族人，当他们花越多时间，特别是去年的一整年，他们花更多的时间来跟比拉拉族相处的时候，他们发现在当中有非常非常多文化上的不适应。因为比拉拉族是一个没有界限的民族，他们的族群，他们的人跟人之间，家庭跟家庭之间是没有界限的。所以在代祷信里面，小恩他特别提到他们有时候必须要接受比拉拉人，或者说他们身边的这些邻居，常常会不请自来就进到他们的园子里面，进到他们的家里面去拿去看，甚至当他们洗澡的时候，他们的邻舍会在旁边这样看他们怎么洗澡。所以在这当中，其实小恩星云他们展现的是一种把自己的软弱，把自己的生活来向比拉拉人敞开。他们并不是没有想过，他们是思想过，而且他们也计划过。在他们的脑海里面想的就是，他们不能再像以前的宣教士一样， 带着一种经济上、文化上、文明上的这种强势，来到这个所谓好像未开化或者是文明落后、技术落后的这些族群当中，然后说就是我是来帮助你们的，我是来经济援助你们的，我是来大撒币的，我是来在技术上来帮助你们脱离贫困的。是的，没错，小恩信院还是希望能够借由一些技术上或者是借由物资上的这些交流，能够跟他们建立关系。但是小恩他们特别提到，在他们相处的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把自己软弱的一面敞开给他们的邻舍看，他甚至把他们不适应、他们不适应的那一面、不舒服的那一面展现给他们的邻舍看。就好像保罗把自己软弱受苦的那一面展现给弟兄姐妹看，这个是十字架的价值，这个是由十字架活化在他们当中。如果小恩信运他们一直带着这个信仰强者的假面的话，这个十字架永远没有办法被活化出来。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用他的受苦，在他身上的征战，来在哥罗西教会面前、弟兄姐妹面前，也在我们面前活化出一个基督受苦的十字架。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也用他自己的生命见证，把基督耶稣受苦的十字架活化给弟兄姐妹看，让我们在这个十字架里面发现里面蕴藏着生命的奥秘，这个生命的奥秘在受苦中表明出来，让我们在愿意放手、愿意倾听、愿意陪伴、愿意停下脚步、愿意谦卑舍己的当中，我们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经历在基督里面一切的智慧跟丰富。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相信唯有当教会真正高举十字架的时候，主，我们就经历你一切的丰富，经历你更美的保守，经历你在圣灵里的带领。主，盼望十字架成为我们的标的，十字架成为我们尾声，十字架成为我们的呼召。愿你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中，借着圣灵的提醒，让我们的生命活化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